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拥抱每一天，凌云主持。
都是属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复活节特辑，主的复活与基督徒的使命。我是凌云，今天高约瑟牧师要与我们分享的信息是面对不义的世代。愿神借着这篇信息向您说话。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信息的主题是面对不义的世代。无可否认，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违背真理、不公不义的时代。就是连美国这个以基督教的精神来立国的地方也没有例外。我们可以在美国天天到处都可以看到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在发生。就在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都亲眼目睹到美国的社会暴力、美国的政治黑暗、美国的道德败坏、美国的罪恶泛滥，已经到了一个地步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现在我们听到所有人转传的东西，不管是主流媒体或者是小道新闻，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我们都非常难分辨。如果我们随便也就转传，搞不好我们就会变成在散播谣言。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一切的现象事实上同时也反映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些现象反映了美国目前的大体上信仰的光景，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的教会走下坡的这个事实。我们常常都会说数字会讲话，在1990年美国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占总人口的 63%， 换句话就是有 63% 的人说他们是基督徒，但是今天那个数字已经降到 43%， 短短的30年，基督徒的比例已经下降了1/3。如果我们把这个数字扣掉那一些从不去教会、从来都不读经不祷告的那一些挂名信徒的话，我相信这个数字会更难看。无可否认，基督徒的比例在美国已经降到一个所谓有史以来的新低点，这是一个事实。今天我们面对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个美国的属灵光景一天不如一天继续荒凉下去的这个事实，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怎么样才可以不灰心呢？我们要怎么样才可以在这一个世代虽然失望却不绝望呢？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路加福音的第18章第1到第8节。 这里说耶稣设了一个比喻，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这个官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就说，我虽然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常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得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的。这一段经文一开始，耶稣在说比喻，而这个比喻的目的就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但是为什么耶稣要说这个比喻呢？这个原因就记载在这一段经文之前的路加福音第17章的第20节。这个比喻的背景就是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以后，就带出了这个比喻。换句话，这个比喻跟神的国几时来到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就来看耶稣怎么样回答。耶稣在这里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得说看啊在这里，看啊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法利赛人问神的国，耶稣回答神的国，都是神的国，但是如果你仔细看，你就会发现这有很大的差别。法利赛人所问的神的国基本上是人的国。法利赛人真正好奇的是，弥赛亚什么时候要来地上，要在地上建立一个强大的以色列王国，并且要用武力来统治全世界，这是他们心目中的神的国。但是耶稣所回答的神的国是，弥赛亚已经来了，弥赛亚要舍命，要用十字架的爱来拯救人脱离罪恶，并且要透过圣灵在人的心中掌权。乍听之下好像有两个不同的神国，事实上神国只有一个，但是却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所谓的神国的预备期，教会要被建立，神在人的心中掌权。第二个阶段就是神的国在地上要实现的那一段时间，也就是在这24节所说的人子降临的那日子。那日子也就是神的国在地上要实现的时候，就是基督再来，宝座设在人间。而今天我们就处于这两个时期中间的那一个世代，那个世代主耶稣就用这个比喻来形容。换句话，这个比喻里面的一个重点，一个特征，就说明了今天的世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代。这个比喻说出了一个不义的官。不义的官，我们知道官的意思就是政权，官就是政府。不义的官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包括政党，包括民意代表，包括领导人物，都可能非常的不义。地上充满的不义的国，在主耶稣要来之前，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我知道有的人会认为说，在主来之前，这个地上会恢复完美的公义来迎接耶稣的再来。事实上，这种想法是不切实际，并且也没有圣经的根据。圣经说得很清楚，主再来之前，不可能会有绝对的公义，绝对的公义是主来以后的结果，神要按着绝对的公义来审判万国万民。在主再来之前，这是一个不义的世代，并且越接近那个日子，越接近人子降临的日子，那个不义的现象就会越来越明显，越来越变本加厉。今天我们必须要接受，必须要认知这个事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今天这个世代是一个不义的世代，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态度来面对这个不义的世代。什么是一个正确的态度呢？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有四点。第一点就是，我们不要因为环境而灰心，我们必须要相信无论环境如何，神是环境之上的神，神仍然掌权，我们必须要对神有更大的信心。第二点，我们要持守寡妇的心，我们要紧紧抓住神，因为神就是我们在这个不义的世代唯一的希望。第三，我们必须要昼夜呼求上帝，神的儿女千万不要轻易的放弃，不要忘记祷告是神给他的儿女的一个权柄。第四点，我们要伸张公义和真理，我们只要在地上活一天， 我们就应该为主发光一天。今天我们要从这四点来思想，到底我们要如何来面对这个不义的世代。第一点，我们不要因为环境而灰心。无可否认，环境会让神的儿女感到灰心，尤其是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他说地上会有一个不义的官，换句话就是说今天的政权会不义，今天的政府会不义，今天的领导人物会有不义的现象。你可以想想看，某城里面只要有一些不义的人，我们都会灰心，更何况连官连政府都不义，怎么可能不灰心？但是主说不可灰心。为什么不可灰心呢？我们先来思想一件事情，当你听到不义之官这四个字的时候，你立刻联想到的是什么？不义之官是让你想到北韩吗？那个集权统治的政府吗？还是想到中东地区那些恐怖分子的国家呢？事实上不必想得太远，就近在眼前。如果我们今天不必顾左右而言他，不义之官这四个字就是美国的现况最好的描述。不义之官就是在描述美国现阶段的光景，我们必须要认知美国这个不义的事实。就在几年前，奥巴马还在当总统的时候，美国境内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基督徒经营的快餐连锁店，叫做 Chick-fil-A。 Chick-fil-A 他曾经，他的 CEO 就公开的表态说，我们这个企业是维护真理的一个企业，我们是按着神的心意来经营的一个企业，所以我们支持传统婚姻。传统婚姻简单说就是一男一女结为夫妻。你说这样子的言论不是天经地义吗？传统婚姻有什么稀奇呢？如果传统婚姻这种言论发表在三四十年前，我可以告诉你根本就没什么了不起，甚至没有人会注意。可是这个言论是在21世纪发表，就引起了轩然大波，引起了社会的极大的反弹，并且还引爆了所谓的三大邪恶势力空前大结合。你知道哪三大邪恶势力吗？就是同性恋团体、变性恋联盟加上双性恋的阵营，这三大邪恶势力就结合起来要背个这一个基督徒所经营的事业。他们约好了同一个时间，在这一个分店不同的地方，他们包围了他们的所谓的停车场，所以有人已经事先预备好油漆，就在他们的外面围墙上面在那里涂鸦，并且咒骂他们的员工。不打紧，男跟男女跟女就穿着得非常恶心，做一些猥亵的动作在他们门口，要阻止任何的客户到里面去消费。你可以知道这种事情就发生在美国，在现今的社会，你说何等的不义。但是我们还要看到不义的官，你想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官方的态度是什么吗？官方的态度就是袖手旁观。你可以远远看到有很多的警车在那里好像在看戏一样，并没有插手做任何的事情，也没有任何的逮捕。甚至有很多的市政府就借着这个机会支持这三大邪恶势力，他们也公开的说，我们不欢迎这一种的快餐厅到我们的境内来做生意。你可以想象吗？美国过去，美国的这一些他们的这些祖先，他们是怎么样的敬畏神？当时的美国的老一辈的人，他们会有一个担心，就是违背真理会得罪上帝，违背真理会得罪上帝。现在在美国的基督徒经营事业的人还有另外一个顾虑，顾虑就是要宣告真理的时候会不会得罪这些邪恶的势力。你说这是不是非常的可怕？已经到了一个极为不义的一个光景。难怪 Billy Graham 他常常引用他的妻子，也就是格里汉师母 Ruth Graham 所说的一句话，他说，如果神没有审判，没有惩罚美国，神将不得不向索多玛和蛾摩拉道歉。我们都知道这一句话真正的意思是什么，神不需要向任何人道歉。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告诉我们，比起索多玛和蛾摩拉所犯的罪恶，美国今天的罪恶已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非常的不义，完全不敬畏神。今天我们必须要思想的一点是什么？思想的是美国的不敬畏神的事实已经表现在哪里？表现在几点，你一看就能够一目了然。你想知道美国有怎么样的不敬畏神，我让你看两个英文字母，你马上就可以清清楚楚。这两个英文字母，第一个字叫做 cisgender， 第二个字叫做 genderqueer。 弟兄姐妹，如果你对这两个字不曾相识，你也不要觉得非常的奇怪，这也是我过去没有多久前才发现的两个新的字。这两个新的字代表了一个邪恶的文化，这个邪恶的文化事实上是接近21世纪美国社会的产物。简单的说，这个 cisgender 的意思就是天生性别，换句话就是按着你的天生的生理结构来决定你是男的还是女的。但是 gender queer 就不一样， gender queer 的意思就是当你出生的时候，在你的出生证明上面，性别栏上面是空白的，等到你长大，你自己来决定你要当男的还是当女的。今天美国有很多的民意代表要支持 gender queer， 他们必须要希望性别可以自己决定。就我所知道，连众议院的议长也就站在这一边，这是官方的态度。你可以想象吗？神造男造女，神在我们出生的时候已经决定了我们的性别，连这个神给我们决定的性别我们都有意见，你看这是何等的可怕。我们是公然挑战，公然的对抗上帝，对神的不敬畏已经到达这个地步。过去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一个宣教国家，并且美国是一个领导全世界做宣教的一个国家。你知道现在美国已经沦为领导全世界走向同性恋的一个国家。就在不久之前，我知道台湾有一个同性恋的大运动，美国总部立刻派人去支援，去共襄盛举，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都知道这是何等的不敬畏神。圣经告诉我们，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你知道那不敬畏神会是什么吗？不敬畏神就等于是踏入地狱的门槛，不敬畏神等于是投向撒旦的怀抱，不敬畏神等于是自甘堕落，自取灭亡。1980年 Kentucky 州州政府通过了一个法令，也就是他们许可在公立学校的教室墙壁上面张贴摩西十诫。当时教会非常的兴奋，觉得这是一个极大的得胜，并且这是一个属灵的觉醒。你知道十诫基本上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要敬畏神，第二部分就是要尊重人。但是好景不长，很快的这个法案立刻就被最高法院给推翻，给否决掉。你知道他们否决的理由是什么吗？很简单的理由，他说如果在教室的墙壁张贴了摩西的十诫，学生一定会去看，看完了以后他们的行为就会被改变，如此不就是运用宗教的力量改变人的行为，这是一个违反宪法。你敢相信这种荒谬无稽的论调吗？用宗教的力量来改变人的行为，你想想看，十诫难道是在教导我们的下一代要吸毒吗？教导他们要走私吗？教导他们以后要贩卖人口吗？十诫不就是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十诫不就告诉我们要过圣洁生活？不就是告诉我们要敬畏上帝？难道孝敬父母、敬畏上帝也是违反宪法吗？你敢相信这就是美国现在的光景？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结束的时候，耶和华曾经沉默了400年，有400年的时间他没有透过先知来说话。可是当耶和华要结束旧约的时候，你想耶和华要说什么？那一定是非常重要的话。当他要沉默之前，他说的那一番话就记载在旧约里面的最后一卷书，记载在最后一卷书的最后一章，记载在最后一章的最后那几节。耶和华在结束旧约之前所说的那一句话就记载在旧约马拉基书4章第4节。你想耶和华在沉默之前他想要说什么？他要对他的百姓说什么？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哦，弟兄姐妹，你们看到耶和华在结束旧约之前，他苦口婆心的，他耳提面命的要他的选民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千万不要忽略摩西所颁布的律例和典章。今天如果我们忽略了这一切，我们等于就不敬畏神。美国已经到了一个不义的光景，他们是不但不敬畏神，第二个他不尊重人。我们来看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3到第1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这里有不可，有四个不可。为什么会有这四个不可呢？因为这四件事情就反映出极端的对人的不尊重。你可以想想看，杀人就是对人生命的不尊重，奸淫就是对人的贞操的不尊重，偷盗就是对人的所有权的不尊重。 作假见证就是对人的名誉的不尊重，而这四个不尊重在今天美国的社会是司空见惯，见怪不怪，天天都会看到。我们来思想这个杀人，美国每一天有2200个婴儿被堕胎，这是对生命极其不尊重。我们都知道美国枪支泛滥这个事实已经行之多年，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枪击事件过去只是在黑帮恶斗的时候发生，或者是发生在电影院里面，现在的枪击案件已经进入校园，进入办公室，甚至发生在教堂里。你说这是何等的对人的生命的不尊重？不只是对别人的生命不尊重，美国这个社会连对自己的生命也不尊重。你知道美国的自杀已经取代了车祸，成为意外死亡的第一名。你可以想想这是何等的不尊重生命。不止如此，奸淫，奸淫就是对人的贞操不尊重。你随便打开电脑，你的手机去查一下谷歌，你就知道，你 Google 一下就知道，在美国的成年人一生当中有多少个性伴侣，那个数字就是 7.2， 何等的可怕。难道你看到7你还说这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吗？这是何等的淫乱的一个社会，何等对人对自己的贞操不尊重。第三，我们看到偷盗，偷盗就是对人的所有权的不尊重。天天都有人密码被偷窃，有人被偷窥，有人被偷拍，并且我们的电脑被人家骇客入侵，这是天天都可能发生。不打紧，美国的官方竟然还要做一件事情，立一个法来划分偷窃，你敢相信吗？偷窃还要分小偷跟小小偷。如果你偷窃的金额低于950块的话，那叫做小小偷，最后搞到最后会变成小小偷不是偷。你想想看这是何等的不尊重人。不止如此，作假见证就是对人的名誉的不尊重。我们都知道美国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可是如果我们要更仔细的描述的话，应该是说一个言论放任的国家。因为美国天天都有所谓的八卦新闻，美国都有所谓的那个随意乱爆料，并且是恶意的抹黑，这样子的事情在美国天天都可以看得到。你可以看得到这是对人的名誉何等的不尊重。今天我们面对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要不灰心也很难，但是主说不要灰心。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面对这个环境不要灰心？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这一个环境早就已经在圣经当中被预言，神已经在圣经里面提醒我们，在他要来之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记不记得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跟门徒聚在一起的时候，他对门徒说一句话，他说我将这些事情预先的告诉你们，就有一个目的，就是等到这些事情全部发生以后，叫你们可以信我。同样的道理，圣经把这些末后世代这个不义世代的光景事先就在2000年前就已经先预言了，就是要让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叫今天末世的教会可以相信神，相信神是在历史中掌权的神。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不义的世代，我们不要因为环境而灰心，反而我们要对我们的神有更大的信心。不打紧，我们还要做第二步，我们要持守寡妇的心。寡妇的心，这是今天教会最缺乏的，因为教会所关心的，教会所追求的，往往是贵妇的命。我们比较希望我们像个贵妇，但是面对邪恶的世代，贵妇是没有办法应付得了，必须要靠寡妇的心。在我们刚才所读的经文，路加福音18章2节，这里告诉我们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这就是那个不义的官。我感谢主，因为这段经文不是停在这里，耶稣的比喻并不是因为这样的结束，就说哦，不义的官，不是的，他在3节继续说，同样的那个城里面有个寡妇。这个城里面不但有一个不义的官，但是有这个寡妇，因为这个寡妇的出现，就使得这整个不义的光景就像一个黑暗的环境当中出现的一道曙光一样，就使得冤屈可以得到平反。到底这寡妇做了什么？到底这寡妇给我们今天什么样的榜样呢？她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就是寡妇的心。什么叫做寡妇的心呢？我们必须要从经文里面看出来。你看这个寡妇她怎么说，这个寡妇她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如果你只读到这里的话，你读的是不够的，因为前面那一句话你不要错过。这个寡妇是藏到那个官那里，你有没有看到这段经文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字，那个字你千万不要错过，那个字就是藏。什么叫做藏？藏就是不止一次，不止两次。为什么她要藏去这个官那里呢？ 很大的可能就是他去第一次的时候可能吃了闭门羹，第二次去的时候很有可能坐冷板凳，第三次又踢到了铁板，第四又被拒绝，所以他就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去，一直到他达到他的目的为止。他永不放弃，他紧紧地抓住他唯一的希望，因为他要伸冤，他必须靠这个不义的官，因为这不义的官对他来讲是他唯一的希望。我们有没有办法看到什么是寡妇的心？是永远不放弃，紧紧地抓住，抓住你唯一的希望。今天重点是什么？是今天教会，什么是今天末世的基督徒唯一的希望？难道我们的希望也是在这个不义的官的身上吗？你的希望是在那些领导者的身上吗？我可以告诉你，你的希望如果放在人的身上，你的希望就错了。我们必须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寡妇的心。圣经怎么形容寡妇呢？通常圣经在形容寡妇的时候，就是讲那一些一无所有、无依无靠的人。但是圣经说了一句话，你必须要记得很清楚。圣经说，耶和华是寡妇的伸冤者，耶和华是寡妇的伸冤者。你千万不要把你的希望放错地方。我们希望是在神的身上。寡妇的心，简单的说就是别无所靠，紧紧抓住神，让耶和华成为我们生命唯一的希望，成为这个不义世代唯一的希望。
耶和华，你是我的神，我要时时称颂你的名。你是我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纵然仇敌围绕攻击我，在你怀中必不怕遭害。你是我的神，我所依靠的，你同在，是我全然的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因为节目时间的关系，今天高约瑟牧师的这篇信息《面对不义的世代》暂时就讲到这儿。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将会继续为您播出这篇信息下半段的内容，敬请收听。我是凌云，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耶和华，你是是我全然的神。